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欧安组织，强调司法应尊重人的尊严，向酷刑和死刑说不。教宗致函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知识不应成为排斥的工具，而应服务于人的尊严。教宗寄语都灵国际书展，文学应成为友爱与和平的学校。圣座教义部部长发表声明，圣庇护实施兄弟会祝圣主教是列教行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建设安全、公正且稳定的社会，但在落实这一切时，应当尊重并保护普世人权。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第二次会议与会者，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教宗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用英语向欧安组织成员国的与会者们表示欢迎。教宗指出，面对那助长犯罪网络并危害社会未来的现象，他们见证出加以应对的集体决心，同时教宗也勉励他们尊重司法。圣座坚信法治、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三者必须相辅相成。事实上，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法治的确实落实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教宗也提醒道，如果不是法律统治，没有社会能长久维持正义。个人专断独行的意志不可占上风，以及任何人或团体不论权力或地位，都绝对不可声称有权侵犯其他人或团体的尊严和权利。对于各种增进刑事司法体系的成效、公正性、人情味和可信度，使之能预防和打击非法药品制造和贩运的举措，圣座都予以支持。真正的正义不可只有惩罚就满足了，还要努力采取坚持不懈和慈悲为怀的方法，以帮助被定罪的人再次接受教育，重新圆满地融入社会架构。在刑事司法的领域中，教宗呼吁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包括犯罪者的尊严。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将死刑、酷刑以及各种残忍或侮辱性刑罚的使用都排除在外。为了帮助那些被毒瘾奴役的人，教宗建议采用全面计划，为他们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长期重建的进程。多管齐下意味着将人的整体列入考量，而不只是用一些压抑手段和纵容方案。这两种方法 都无法让人摆脱成瘾的枷锁。教宗敦促，要让每个人都能重新发现并圆满活出天主赐给他的尊严。教宗坚持，教会和公民社会可以秉持互相尊重、共同负责的精神携手合作，促进那些真正服务于公共福祉和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的政策。教宗最后祝愿，欧安组织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会议能在跨国合作、有效预防和真正希望的策略方面结出丰硕且持久的果实。教宗梁十四世发表讯息，庆祝玻利维亚圣保禄天主教大学创校60周年。在讯息中，教宗引用该校的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重申真理的重要性。他指出，真理并非一种知识性的理念，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身份是在耶稣基督内找到，他明确启示他自己是真理。若以理智的严谨和科学的真诚去追求真理，那么便会在爱德中发现真理的愿景和最终准则，因为对基督徒而言，诉说真理是一种爱的举动，它能塑造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教宗表示，认出真理具有人的面容和关系性的幅度，能防止知识沦为支配、排斥或纯粹功利性的工具，反而能引导知识服务于正义与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的人。教宗在讯息中指出，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身份不是简化为一个技术培训中心，也不是生产功利性知识的纯粹场所。首先，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以严谨和批判的方式，通过研究、教学和向地方、国家和国际团体提供的各项服务，为保障和发展人类尊严与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培育。教宗强调，真正的教育应促进人的培育，不仅涉及最后终向，也涉及人所属团体的福祉。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视野下，人们得以和谐地培养理智与伦理方面的能力，负责任的自由，以及对公共福祉的热忱，同时培育出能够严谨思考、开放对话和正直行事的人。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便能理解该大学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的意义。教宗强调，该校训有力地概括了大学的使命，正是从信仰出发的。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工具化的文化背景中，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依然是学术和牧灵分辨的准则，以及未来严格要求的计划。在其中，你们蒙召成为世界的光。因此，在纪念该大学创校60周年之际，教宗总结道，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蒙召怀着感恩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并勇敢地更新在这项使命中的热忱。我们需要一种文学，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者的尊严，并日益成为有爱与和平的学校。5月14日至18日， 在都灵举行国际书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该书展寄发电报，如此表达了他的期望。该电报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书展总监贝尼尼女士在5月14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这份电报。今年书展的主题取自女作家莫兰黛的作品《被孩子们拯救的世界》。教宗称，本届书展的主题极具意义且切合当下。教宗补充道，在一个似乎被战争的恐怖和冷漠的冰霜所压抑的时代，儿童们能借其与生俱来，能用全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的能力，在社会上点燃一道希望之光。教宗在颁赐降服时表示，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唤起人们对文化在建构和平与和谐方面的重要性的全新认识。这则讯息中的话语让人联想到教宗在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会见工作人员时所说的话。该出版社也出席了展会，设有展位并举办多项活动。事实上，教宗在5月7日曾指出，阅读滋养心灵，有助于培养具有意识且成熟的批判性意识，使人警惕死守教条的心态和意识形态捷径。他还勉励所有人阅读书籍，以此作为抵御思想封闭的良药。这种思想封闭往往体现在僵化的态度和对现实的片面认知上。尽管教宗再三邀请，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依然宣布要继续今年7月祝生新主教的计划，此事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现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颁布一份教宗知情的新声明，来澄清所接获的多个提问。教宗表明他持续祈祷的意愿，以避免这个新的劣教行为发生。书记表示，我重申之前已经通知的事，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所宣布的主教祝圣没有教宗的相关委托，这举动将构成劣教行为，以及对劣教正式的追随构成对天主的严重冒犯，并导致教会法所规定的绝罚。教义部长在声明的结尾强调，圣父教宗继续在他的祈祷中请求圣神光照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领导者，愿他们在他们所做的及重大决定方面回归其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神，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你会怎么说？ 其实今天许多人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一个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大型建筑。未能正确的认识教会，让我们借今天的讲授，了解天主与我们他子民的密切结合，就是教会。让我们先来看看，其实教会这称呼来自希腊语，有唤出与召集的意思，且通常是指为宗教目的所举行的民众的集合。英文与德文的教会用字皆来自另一个类似的希腊字，意思是属于主的会众。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团体就称自己为教会。在基督徒用语中，教会是指礼仪的集会，以及地方教会或普世信友团体。事实上，这三种意义是不可分的，因为教会是世界上天主所聚集的全体子民。教会存在于地方团体中，并在礼仪的聚会中实现，尤其是在以感恩圣事为主的聚会中实现。在感恩圣事中，我们看见天主与他子民之间的明显关系与合一。若要用图像表达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采用两枚戒指的图像。这样的图像确切地指出两位关系密切人之间的联系。教会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图像来确切地述说天主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教会的象征有哪些呢？一个信友熟知的象征指出，教会是羊站，羊站有门，也有羊群。耶稣是门，经由耶稣，我们能感到安全，能得到生命。我们是耶稣的羊群，虽然我们是由不同的牧人管理照顾，但耶稣始终都是众牧人的首领，他曾为了救赎我们而为我们众人舍掉自己的性命。另一个象征指出，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或农场，上主在这农场上栽植了特选的葡萄园，耶稣就是真葡萄树，给枝子带来生命，并使枝子结出果实。我们是葡萄树的树枝，借教会而存留在耶稣内。教会也多次被称为天主的建筑物。耶稣曾把自己比喻为匠人锲而不用的废石，但那废石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教会就是宗徒们在这基石上所建立的，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是这建筑物的活石，天主圣神居住在这圣殿内。教会又被称为母亲，我们在他内得到生命与养育，他也是无殿羔羊的无殿敬佩。耶稣爱了他，并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使他成为圣洁的。由以上的各个象征，我们看见教会是世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结合。这亲密的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是从耶稣建立教会时开始的。不过，早从人类受造之时， 教会就被孕育在天主圣三的计划中。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说，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使世人与他共荣，世人在分享天主的美善与生命中与天主合而为一。当人犯罪时，天主更加展示出自己的德能，他召叫亚巴郎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他选择以色列为天主的子民，他在先知的预言中赐下圣子，他且在圣子的完全服从中救赎世人，以无限慈爱赦免世人的罪过，使世人与他重新和好。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借喜讯的宣布，开创了教会。耶稣也因此为世人揭开了天国的序幕。耶稣的言、行和灵在，都把天国清楚地显示给了世人。耶稣又给他所建立的团体一个结构，那就是耶稣拣选了十二位宗徒，并立伯多禄为宗徒的首领。不过，我们说，教会是在耶稣为世人的得救所做的完全自我交付中诞生。这交付是在圣体圣事的建立中提前实行，后在十字架上完成。知道吗？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的血和水，因而就成了教会诞生的象征。想想看，因耶稣自我舍身的大爱而诞生的教会，要如何成长并普及全世界？我们知道，当耶稣完成了他在世的救赎工程及升天后，天父于五旬节那天，以耶稣的名派遣了圣神来到世人中。天主愿借圣神不断地圣化教会。从那时起，教会就被公开地呈现于世人前，并开始借宣讲向万民传播福音。所以我们说，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的。我们这些因得救而蒙召的天主子民，必须接受耶稣的派遣，前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今天圣神用圣统，也就是教会的管理人和各种神恩，例如赦罪、治病、建设并督导教会。就因为教会要在耶稣光荣的再来时才圆满的实现，今天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他的旅程。我们说，教会是在历史中成型，但它同时又超越历史。每当我们用信德的眼光看教会时，我们才能察觉它是一个精神的、带有属神生命的实体。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奥迹，它既是一个可见但又是精神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信德、望德和爱德的团体。耶稣借着教会把真理和恩宠输送给世人，教会因而形成一个由人性和神性组成的团体，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团体。教会一方面努力工作，专心祈祷，置身于世上，却又同时迈向天乡。所以，在教会内， 凡是人性的，应从属于神性的；有形的，应从属于无形的；工作的，应从属于末道；现世的，应从属于我们所迈向的未来的圣城。教会虽是奥基是精神的，但它也是可见的，让世人看见天主与人类亲密的结合，该是教会的福传目标。今天，耶稣愿意借教会救赎全人类。综合以上的解说，我们因而能更确切地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基督的奥体，是圣神的宫殿。要成为这子民的成员，人要由水和圣神而生，也就是要信仰耶稣，并接受洗礼。这子民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子民的身份拥有做天主自由子女的尊严，圣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子民遵守的法律是耶稣要求世人所奉行的新诫命，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子民的终向是进入天国。耶稣是教会奥体的头，我们是肢体，我们虽然各不相同，也各持不同的职务，但都因与基督结合而彼此团结成一体。就因为圣神整个的存在于基督元首，存在于天主子民的每个肢体内，圣神成了教会与基督元首与彼此密切结合的凝聚力。圣神使教会成为生活的天主宫殿。教会圣人圣伊勒内里昂曾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样恩宠。让我们恳请天主圣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在活出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的新诫命上，与耶稣与彼此更加契合。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